到最后两脚一伸，不要到哪里去。那么自己呢受这个害，然后呢，如果说还把这个观念带出去的话，那大家听了这没错没错，教也不要学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必须从这地方警惕，所以在戒里边呢，就特别的警惕我们呢，应该怎么办了解这一点。所以在教下面就教，在戒当中面叫做戒，从这个上面呢警惕前念一念一念在这个地方上面缘起什么，这样到那时候你参禅也好，念佛也好，持戒也好，它无非在这个上头讲的。所以平常的时候不管你跑到哪里去，如果说尤其是现在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青年才俊，在佛学院念书，注意佛学院他念天台显首没关系，跟他说来说去的根本意趣就是一个，或者是积极的解决我们自己个人问题，或者要带法界一切有情，是深广的程度是有差别的。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，然后就观察，那就十九不离八。所以说大圣随时而至，那个圣人就看得很清楚，这样。所以啊，根据这个不同的时段告诉我们，然后呢，真正有智之士啊，和我们真正有脑筋的人晓得，哦，从什么地方下手啊？那你在这个上面呢，把握着自己人的心行啊，你晓得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对境的时候，是我们非常强盛的烦恼，已经里边有这样的非常强盛的欲望，或者贪相应，或者嗔相应，或者痴相应，外面又是引发着很强烈的，你能挡得住吗？挡不住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事先准备，就这样。所以在这个根律尼上面就告诉我们，假定说你晓得对了境你挡不住，不要对那个境，这样。所以你心里面就想你怎么办呢，想到这个境对下去造了业又什么，于是你就想办法避开，这个对我们很容易啊。假定你认真去做的话，那就很容易。通常我们心里面因为并没有这个，所以啊欢喜这个，还找一点借口要接近这个境，这是我们的死症。还找种种的理由而去跟自己啊说这个天花乱坠，到了境界上面然后跟着他去转。这个是我们平常一般人的这无明相应的状态。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修学的环境决断重要，而所谓的修学的环境主要的是增长善知识，同心善知识，这个地方它出处地方帮忙我们这个。你有了这个本事，慢慢的慢慢的使得这个烦恼的这个现行种子啊，慢慢慢的削减削减，力量比较弱。反过来呢，因为你经过这样的熏习，所以你对峙的力量慢慢慢慢的强盛。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啊，现在可以啊试试看，那么境界上面历练历练看，不一定呢就要灌在这个寺院里边，或者就在寺院里做一点事情，到那个时候对境试试看，你挡得住了才可以谈了，否则那个境绝对要远离。所以这个刚开始第一个戒一定是个远离戒，它的根本意趣。像我们说啊，那个修行嘛，在家出家是一样的，本质上面是修我自己的，在家跟出家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地方就现出来决断重要的靠出家根本意趣。这样，那么出了家以后还要这样，这是我们现在应该了解的啊。所以不管你是说从这个业的形象来说好，从戒的立场上来说，我们现在了解那个三十的意趣有这样的内涵在。下面就看那个内容就比较容易了。方便去故分三，前方便、中根本、后方便。那么前方便呢，通三方便，往后根本居名为前。近月迎接一名，如内心隐逸，甚可为现名远方便，此番下罪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但是有个隐戒啊，说当内心起意了，这个是意先，身口还没有动叫远方便，这个叫下罪。现在我们有把这个不一定在隐戒，一切实处，上面我们刚才不是说吗，平常的时候我们一切实中跟无明相应，无明是烦恼的根本， 虽然呢身口没动，对不起，这个就是业的远方便，而偏偏我们一切事处都在这个业的远方便当中，你修习什么行？第二呢，动身口未到前进名次方便犯重罪，其此呢还没到前进，这样已经动了身口了，你只要前面这个无名即说相续，你没有对治它，那么我们平常的身口的行为是不是都在无名当中？那还是个无名的次方便，最后呢对境的时候，对不起，还一定随身的无名相应的在这里面转。所以现在对淫那个，那就是这样说，对贪嗔痴没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这样。是因此我们真的要修行的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这样啊，在你内心当中现在起的不是淫意，反过来现在起的不是随身无名，是正知见。那个时候身口虽然未现，现在是什么呢？修行的远方便，那个是什么？不是犯的下罪，持的下善。现在呢身口已经动了，那个持的众善，对了境了，就是要成就上善。所以这随行就是这个。那么受体呢，因为受完了以后它紧凑我们的内心，处处地方提醒我们，所以靠这个受体提醒我们，以然后你心心念念提示自己，所以念念以后受了以后，念念这个功德永远在增长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在这里。现在清楚不清楚？这样，所以受完了以后，你一直在这，哎呦，我现在受了戒的人，然后你拿这个心情念一声佛，这个比不受戒念一声佛的功德不能相比，参禅也不能比，续教也不能比，这个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因为你说缘的境不一样，如果你发了大菩提心，那更是不可思议。这个正反两样东西了解了，下面四抄续云以下去轻重多少不同，大想可证可准，那这个比较容易懂啊。那么下面呢，也就是说除了淫以外，杀盗妄啊，我现在前面已经把那个整个的概念了解了，所以现在到这里为止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是你不了解业，能够谈持戒吗？就算你把那个戒相完全弄好了，这个持的什么忍天成戒，所以他前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，是吧？如果对立根来说，五戒十戒也是什么出世的圣道，否则的话就是具戒，对不起，还是啊忍天成法。你必须把这个业道这个那自教两个摆在一块儿去看，那你说内心观察得很清楚，你是以什么意乐安立在什么标准上面做这件事情。因此就算你持戒的时候很多形象做不到，你这个意乐做到了，一定产生正面的效果。所以说印光大师、虚云老和尚，如果拿戒的标准来看到，岂不是那些都该下地狱？实际上呢不是啊，实际上不是啊，这不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那真正的戒应该戒些什么，这个才是我们呢应该注意之处。下面即说戒疏缘言方便者乃取骨之都名，业未成前诸缘猜脱，骨令次罪拥住方便。行众摄云前四名一笑是义。那么这里解释什么叫方便呢？说整个的来说，就是怎么趋向于古的整个的前面那些行为都叫方便，在业没有成就之前，是吧？那么如果说要造成功业，突然叫方便。还有呢，还没有造成之前，你种种的行为啊，如果说有他的所谓诸缘猜脱，本来你现在的心境向那一方面，可中间有一样东西啊岔开了，岔开了以后呢，于是你前面本来趋向于造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因缘呢，产生了中断，所以啊前后连不起来，突噜噜这样。 所以使得你要造的罪啊，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，这个叫做方便。如果说没有这个外缘插脱，继续的向上向前的话，那么就对了境，反根本。第二戒中根本，本相如浮，味若如毛头迷萤，距离本初明道，断其命根明杀，言障了之明妄。若积罪之事，病难前因，共称一股，不同他部，因成古意，更有本实方便。那么、这个就是中根本。这个中根本当中呢，是怎么一回呢？解释一下。先看智持的解说，是前明根本之相，初具通问，尾下必摄，若下明赖应成故，见异他中，事无滥用。就说现在呢，这个地方说明根本的相。第一句，什么是根本？根本的形象是什么？那么这个下面就解释说，银的这个男女二根相交，才碰到一点点，那叫银，已经成了根本了。道呢，就是你要道的东西啊，只要提起来，一提起来，这个事就成了道的根本了。杀呢，要断其命根，把他命根断掉了，就杀。妄呢，你说的清清楚楚，对方了之，这个叫妄，就是四相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即根本罪的时候啊，它一定是跟前面的因并来前因，就根据那个前面的因成功现在的果，这个是啊正解。它下面说不同他部，就是除了我们祖师这个框架说那个一部以外，其他的部派有这么说，说前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叫做本实方便，就是这样。他真正说起来，说从因到果是一前后相，可是感了果以后，这个果当中是不是把那个因都全部包含在里头？能不能这个果不包含前面因？能不能？不可能，所以叫并赖前因。这个事情为了说得更清楚一点，我们不妨大家再看一下，说这盘就算念珠，念珠的因是什么？这一粒一粒的珠子，还有呢这一条线，还有这人工穿起来，这个都是啊组成这一串念珠的因，然后呢组成了最后这段念珠的骨。请问这段念珠的骨当中能不能把那个柱子拿掉？这个柱子拿掉有没有念珠啊？没有。能不能把线拿掉？没有，还要一个人工。如果单单念珠跟线没有人工的话，这个念珠是柱是柱，线是线，分开，所以这个人工也一定跟它相生的，一点不错的在这个里边，所以这个果一定包含了全部的因，而这个全部的因一点不错的配对到最后结果就现出来的果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真正成了个果以后，这个因就这样了，哪里说还另外一个因？所以啊别部当中啊说还有一个什么因成了果，还有一个什么本师方便。那么本师方便那个这个方便好像没有用到那个果上面去，好像前面那个方便留下来了，结了果前面那个方便你还要判他一下，实际上呢前面那个方便干了果以后就在果当中，这样这句话的说明。当然这种概念如果我们对这个因果缘起的法则了解了，那自然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下面后方便翻过来第三节，释超云何则后方便？为所造事畅觉称怀，发喜潜心，为是悔改，复及其罪，通得下罪。这个后方便。自此释云，不论本罪重轻，并知一下罪，古云通也。犯前方便，二善不同，重罪下罪，有意古也。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后方便？是说造了事，把事情做好了，惭觉称怀， 啊，自己觉得这下很畅快啊，正称我的，我像这样去做，最后做到了，心里面觉得配我胃口，就这样。对于前面所做的发喜啊，这真好，不思悔改。那个时候啊，要戒罪，这个通戒下罪，这样不管是本罪轻重。那个时候如果事后不思改悔而言这样的，只是觉得很得意啊，做得不错呀，自己蛮高兴，那是个下罪。前方便不同，前方便二三不同的饮杀盗妄不同，这个盗事后跟那个妄事后两个不一样啊，饮杀盗，所以杀盗不一样。一个呢接着是这个后方便接着重罪，一个后方便接着下罪。不是这个前方便一个是接着重罪，一个是接着下罪，现在后方便通通接下罪。那么这个三十把它解释过了。那昨天我曾经说过，在自教当中根本最重，这样然后呢后方便最轻。实际上化教当中认那个业的话，当时根本的话时间总归短，后面这个后方面时间比较长，这个影响力量往往啊会弄得很大。假如你后就过去了也就算了，这本来就过去掉了，可是有的时候那个后事啊你会延得很久很久，就这样。如果是你造了罪反过来你要返回来的话，这忏悔的话同样的，这个里边对我们影响很大很大。在这里呢，因为这个对我们平常实际上有很重要的一个理由，在这里我再说一下。通常啊正造的时候，如果说真正造业的话，它一定呢有心相应，那个心相应当中除了这个想以外还有烦恼，是吧，一定还有一个烦恼相。那么这个烦恼相呢主要的不外乎贪嗔痴，所以造罪的真正的造业的轻重的话跟那个贪嗔痴是有绝对关系。因此在这个地方啊，关于贪嗔痴的三这个圆满不圆满呢，这里值得我们好好的回忆一下。这个论上面告诉我们，贪是五相圆满，哪五相呢？第一个就是有贪着心。什么叫贪着心？贪着心本身呢实际上就是贪，这个贪相，这个贪相的本相是什么样显象？这个你们了解不了解？如果说不清楚的话，从两个地方去找，一个自己回过头来从心上去找，一个从论上面去找，把两个斗起来，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必须要两个斗起来，单单心理上面的话认不清楚。单单看书本上的话不晓得指的什么，这两个斗起来你就当心升起你就认得很清楚了，哦这个就是他。所以现在呢看一下广论，这个是对我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，以前说过了，可是以前说跟现在说很不一样的内涵在。现在的说就是让我们认识那我们从哪里借起，171广论的171，这个正明烦恼，正明烦恼的论必相，十烦恼中第一个贪，贪是什么？是缘内外可异境界，就是不管是内就是我们身体里边啊，身体里边有很多自己对，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肾强盛的这个状态，我长得漂亮一点，对自己的用容貌。或者自己的才华，或者自己的什么，这内向外的呢？对外面的我们的气世界，种种的一个缘内外可异境界，我们觉得配我们胃口的这种境界，这个境界是配我们胃口的这种境界，对它怎么办呢？看了，水作淡作，就是这样。对这个境界啊，它就会。啊，要想去执起它，然后呢，就是说这个单住在这个上头，这个状态下嘛，如有着布难以洗除， 又造了布。下面有一句话，一旦念自所缘境与彼所缘难以分离，对自己心念所缘的境界啊，就是舍不得分不开。看了这个，然后自己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内心，你就处处去观察，很容易了，很容易很容易就看得出来。这样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啊，假定说诸位一定各有所好的，有的人对要学文的人，对自己看那个文章这很美啊，看得很起劲，就到放下来，他实在舍不得。有的人欢喜吃的一个好的东西摆在这里，这样心里虽然不在了，这个脑筋里面老是还想着这个影子出现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就这样，有的人一个朋友来了，大家聊天，到了时候了就是站不起来，你自己一看看这是什么状态，现在清楚了吧？就是个贪念的相。大家说啊，出家好，出家好，等到一天真的出了家了以后，心里面就觉得心里面挂也放不下了，就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例外的，到哪里都是这种状态。所以现在这个是个贪相。那么现在告诉我们的这个贪的第一项就是这个，然后呢，下面贪乱的第二项呢，还有贪乱对于所遭的深深的执着，深深的执着，哎，觉得这个好。第一种形象就是很短暂的、直接的对着这个形象有这样，然后呢，第二个形象就是实际上呢，十二因缘当中第一个叫做爱，第二个叫做取。然后呢，这个取的加强，第三个叫滔天心，这个是也在广论上面，就是不但对已有的，而且对未有的也是啊，心里面觉得，这个心里面的就圆着啊。所以在上次就讲的是说一个笑话，吃饭的时候，嘴巴上面嘴巴里面吃一块，然后呢，筷上面夹一块，眼睛瞪一块，心里还要想一块，就这个就这种状态。那整个的这个信念，那个心里面念的这个，那就是什么？对他，一定希望还要。下面第四个心叫谋略心。管得上这个谋略心呢，就是这个意念的造作了。就是你有了这个心，你就心里想，怎么办？你就想怎么办？而且这怎么办，并不是很明显的，就不知不觉当中啊，那个无始以来的习惯。你不知不觉当中有种种的最美的借口，有种种的说辞就出现了，都这个时候已经造作了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叫做有佛比心。他有佛比心广论上面没有正面说，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对于前面这个贪的形象啊，不见过患，不知处理，没有对治。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段话？因此了解了这个，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前方便、中根本跟后方便的，晓得这个里边整个的，除了这个中根本以外，全部精神灌注在上头以外，那整个的我们对境的时候，或者境还没有来的之前，那就前方便。前方便嘛，分远近、远中近，最后呢，事后还有一个后方便。所以说他这个后方面的未施悔改，这个未施悔改就是啊，是一个随喜心，业造了以后一定会感果的，叫增长业。这个增长业当中啊，就是作意增长的起这个业，就现在的随喜就是他增长。那么有一种也不增长的呢，就是追悔对治。假定说我们造完了以后能够去追悔对治的话，这个业能够削弱他的力量。如果真正努力的忏悔呢，这一刻到彻底的净除，就看看好像这前中后三个方面很容易懂哦。那个修行的决断重要的概念就在这里。那么这地方啊，我除了这个贪以外，趁此就不讲它了。这里边现在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后面，前面无始以往做的没有办法可想了，最重要的就是有佛比心把它转过来。哦，想想以前这种事情真不可以啊。当以前的事情你能够现在注意的话，就前世不忘后世之事。你心心念念想着以前的事情，这样去做的话，对未来的事情啊就挡住了。反过来呢，未来的事情挡住了，你就做了善事。于是前世不忘 对于前世的做错事的这个后方便转过来，就变成功将来这件事情的正对子的前方便，现在懂不懂？所以转孤患为胜利的真正的关键就在这里，修行修行没别的，就这个道理的话，那一定要经过善知识指导，然后呢，现在从文字上面一定要搬到自己的心内心上去，真正用功的思维观察就是靠这个，我现在已经搬给你们了，然后呢就靠你们自己努力，下面靠你们了，这个我没办法可想的，清楚不清楚？如果这一点大家不努力，那谁来都没用。如果真正好努力，我相信不要说我，佛菩萨会来，佛菩萨的整个的他的志愿就是救我们，如果不信的话，我们不受救，那个众生的毅力佛菩萨没办法帮我们忙嘛，清楚不清楚？主要的就在这地方。所以啊，最重要的不要自己找借口，哎呀，我这个也难，这个也难，对不起，这不必对佛菩萨找借口，就是这样，最说来说去还是自己。那关于这部分呢，他这个方讲说清楚了。好，那在下面呢，第六啊，却缘不成。这个却缘不成呢，分两部分，一个现象，一个较量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现象。借书云：却缘方便的水相众多，千亿世月分为七种，所谓却缘乃至现现。什么叫却缘呢？造成任何一件事情要种种的因缘条件，现在呢，如果这个造成功的因缘条件当中啊有数欠缺，那么结果呢就做不成功。所以啊，这个缘不同，所以说要把这个不同的缘一列出来，是随相，随所缺缘的形象各不同很多。所以现在呢，就个别的特征的事项上来说，分成七项。那么七项哪七项呢？下面这个表上：一缺缘，二紧强，三缘差，四近差，五相差，六疑心，七善心懈。一共七项，这个七项当中任何一项都能使我们所造业的这个果啊不究竟圆满，这样。所以这个里边呢整个的叫缺缘。那么第一个呢，第一项就缺缘，这个缺缘解释一下，这一课的总名叫缺缘，这第一项又叫缺缘。这个就像色当中色受相行，不是色心相味触法，同样的种，这个里边种当中一个别啊。我说刚才色身相味触法，就是色蕴呢包含了身相味触法，这样所以总名来说，然后呢帮了立出来的这个色本身呢又是这个总名当中一个特相。现在那个缺缘不成是整个的都是缺了缘，然后呢缺缘分七项当中，第一项这个缺缘是特别的指在这个里边这种状态，特立为第一项的这个缺缘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，借书云：初明缺缘，凡解有三。一，通明缺缘，其方便者却不自古并未缘来，岂为通也？这个说现在来解释，第一个叫缺缘。这个缺缘呢，我们这广泛的整个的来解释，这个分三方面来看。第一个呢，通明，就是说所有的七个任何一个去掉了都不会干果，而这个都是啊不干果的缘，所以叫通通都叫做缺缘，这个是啊通明。借书虚云：而并名缺缘，如诸界下各有缺缘，不可以道而开杀界，各不相同，故名别也。行众摄云：上而反论众受一切。
在家被难五十九。59